不听祷告，我们这个祷告的方法就不对。命令是让神执行我的任务，
那能行吗？那个
是不是追黑胳膊的问题，从那里头有个学习，不是神不听我祷告，是神怎么样，你今天的祷告你不尊重神的主权。照样同样的情况下，治病的问题，还有一次我们在山东聚会，在山东聚会白天老仆人们讲道，我是听到，那次不是我讲道，我听到，晚上安排各地方教会做见证，仆人们坐在住在另外一个院子里头，等在聚会当中休息的时候，我在院子里站着，他们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姓张，张弟兄他们的同工出来一个姊妹，来在院子跟我讲，我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，他说请你去给我们弟兄祷告祷告好不好，他正在牙疼呢，牙疼呢，男子汉疼的眼泪都下来了，你给他祷告祷告好不好。我一听这，我心里说那黑胳膊里的事儿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我也再不敢冒昧去祷告了，我就说到那个院子里去请仆人祷告，请那个两个仆人祷告，我就把这个矛盾叫到那边去了，请他们祷告。这位姊妹盯着眼睛就不放我，瞪着眼睛看我，你不是仆人，你啊，就这么样说，你不是仆人，把我问住了，你说我是不是神的仆人？你说我不是仆人吧，我服侍的耶稣，我称呼耶稣为主，你说我不是仆人是谁？但是我是仆人，是半道出家，咱是干了一辈子医生，人那两位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服侍人，一辈子服侍主，蹲监狱有人就蹲了18年，人是那号的仆人，咱们是什么等级的仆人，怎么能和人比？但是你不是仆人，这下把我问着，我就没敢话答，憋着我，逼着我，我说好，弟兄们，又叫几个弟兄就进到房间里，弟兄就在那哭呢，牙子疼，我们就跪在地上祷告，还是我这个弟兄敢伸菩萨的时候，这回祷告你听听咋祷告的，神呐、啊，求你开恩怜悯我的弟兄啊，今天晚上轮到他做见证，如果他今天牙疼，他上不了台，做不了见证，就影响了你的工作，影响了你的侍奉，你的名不得荣耀，神啊，求你为了你的荣耀，求你叫他，求你怜悯他，叫他别疼了。这个祷告跟那个黑哥哥祷告，黑胳膊祷告一样不一样？听出来了，不一样了吧？哎，正在祷告完了，那弟兄说别祷告了，牙不疼了，就那立刻就不疼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治病的事儿，反正法我都经历过，失败的经历过，失败的原因是我夺取了神的主权，成功的原因是我尊重了神的主权，求神开恩，求神施恩。所以我们为别人祷告的事不可以命令事，只能求神开恩怜悯，可怜我的弟兄，可怜我的姊妹，等等等等，就在某一种困境当中求神把他们带出来，这个叫祷告是个正确。好了，我还要做一个见证，在山上一年的功夫，我家里头没有给我送过一分钱， 那我就是神造就我凭信心生活，凭信心生活。什么叫凭信心生活？神呐、啊，上山是你叫我上的，我不愿意上山，你就不饶了我，你就让我头晕。后来我顺服了，你也就给我开路了。上山是你叫我上的，既然上山你叫我上，你就得养活我，你得负我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有的年轻人就提到，有人问过我说，我呀心里头很有强烈的感动，愿意全职奉献，但是我家里有小孩子，上边有老母亲父亲，我这一关我走不上来，家里头吃吃喝喝怎么来啊？我就劝弟兄，弟兄你祷告，你只要清楚神的旨意叫你这么走，你只管放下你就走。神知道你家里有几口人，神也知道你有父母，神会负你的责任。但是当你不清楚这条，没有清楚神真正的呼召你，那么你就带着指示奉，不可以贸然的就这么什么都不干了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就带指示奉。所以今天我知道青年人当中有这种人，有心里火热，一心想侍奉奉献，那就问你，你在神面前清楚不清楚？神就这么呼召你，神要这么样呼召你，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生活上一切的事儿，神绝对的负你的责任，负你的责任，这是一定的，神负你的责任。在我们所知道神所用的仆人，这是神，但是神给你一定给你，绝对叫你饿不着，绝对叫你不会饿死，只要你行在神的旨意之中。问题在这儿，你清楚祷告，有的时候免不了神为了造就你的信心，让你一时发生经济方面的困难，那是神磨练你的信心，结果磨练的结果让你更多的经历神，你对神更加会信靠，更加感信神，更敢相信他，更相信他，更依靠他，更依靠他，更相信他，这个信心是这么样的逐渐逐渐的增长。有一位老仆人，现在是老仆人了，在年轻的时候传道，他是个河南人，一个年轻人跑到上海去传道，你说那么大上海，谁认得你这位河南的年轻人，谁认识你？他就住在哪里呢？住在一个汽车房，就是有钱人开汽车的地方，装汽车那个房子，装汽车的房子，后来把那个前边那道墙，就那一道墙嘛，那道墙垒成那个门，安上一个窗户，这些个小房子是这么个房，这么个房人家房东就租出去了，那么这位神的仆人就住在这个小房里头，就传道，传道给哪些人传道？给那个海滩，那个上海那个外滩上不有好多那个劳苦大众，就是往下，不像现在有什么这个什么起重机了，那过去的那个半世纪前的都靠那个苦劳力背呀、啊，背大米背什么的，就给那些个船工们传福音。他住在这个小房里头，你说大上海谁认识他？一个劳苦大众哪有钱供应他？而且传道那个也不懂得奉献， 说这个老仆人就单纯仰望神，凭信心，凭信心，凭信心，话就神就临到了最高的考验。到了月底了，房东来要钱，房东要钱就喊他，先生先生，到月底了，明白的意思了吧，就是该交房租了。他在里面说了，哦，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，是知道了，钱儿呢没有啊。向神祷告，话就这么快了，离那个月底呀、啊，恐怕那意思就是二十七八号了，还有个两三天就到了。这个老这个仆人那时候年轻呢，只好祷告主，传道人还在借钱呢，不荣耀神。你的神是神招呼你，我们给人当保姆，既然那个主人也给你保姆费呀，对不对？今天神招呼你当仆人，神能够不给你这个所需要的费用？对对对，凭信心说，神是可靠的、可信的。好了，过两天人家又来叫来了，一敲门，这个老仆人就不敢开门了，因为钱还没到呢。一敲门不敢开门，不敢开门，这时候从门缝上扔下了一个信封，这信封从门上掉下来，他一看不是房东来了，是送信的来了，他就赶快起来打开信封一看，里头是啥？钱。然后就是他胆量就有了，开开门就看谁送的。他跟我讲，他看见一个小女孩梳着一个大辫子晃荡晃荡晃荡，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小女孩是谁。神就打发一个不知道的人把钱给他送到这来。所以这个仆人跟我讲，他回去以后在神里面就跪在神里面就，神呐、啊，我算是认识你了，他自个儿这么祷告的，我算是认识你了，你真管用啊，你呀、啊，这是啥？神叫你有缺乏，这个缺乏，他是让借着环境锻炼你，造就你的信心，依靠他的心啊。好了，又过了一天左右，人家的房东真房东来了，先生先生啊，预备好了预备好了，把房费钱怎么样就付出去了。这个老仆人跟我讲，弟兄啊，我当时是这样跟神祷告，神呐、啊，我为你传道传道传道，穷到一个地步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如果这山到月底以前你不给我预备钱，我到时候卷上行李卷儿，我就回家了，不干了。这老夫人这样跟我说，今天我不是要笑话大家，都不干了，都卷行李卷动不动，我不干了，你给谁干？我不是你们听道不要听那个，我是听什么？你尽量要听明白人家个老仆人怎么学习信心功课，卷想卷行的卷回家，这是人的败坏，人都如此。你遇见那环境，你也多少是想卷行的卷的呢，有没有啊？
有。
你都说人家了，你今天遇到难题过不去是吧，你要不得我可不干了，我回家了，我到门上回家，我向神请过假的，向神请过假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还不敢说不干，是向神请假。你看咱这个词儿高不高级不高级？向神请假，请下来，请不下来，请不下来，请不下来还得干，容我再绕过日子。所以这个那一年我就凭信心生活。一无所缺，但是也不丰富，更没有存款，反正按月头他就有奇妙的预备。所以那一年 我是锻炼我的信心，凭信心靠神养活我。哦，这是我在山上啊，这个这几件大事，练嗓门，凭血气行事，不认乎自己，就给人家黑胳膊，命令神祷告等等，而且凭信心生活，还有神的安慰，给我送饺子吃。所以我们的神，那一年呢，在山上和神之间，那真是你来我往，和神之间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而且还感谢神，还常有异梦，还有异梦，常常有梦。这个我不大愿说这些事，但是有梦，在这个借这个梦里头，有一次那个当地山上有个小教会请我讲道，我就祷告神，我说啊，我祷告神嘛，人家山上都是神的仆人们，我是个学生，我祷告神嘛，神也接到梦告诉我，什么梦呢？一个圣殿里头摆了好多的猪头肉，猪头懂不懂？我一看见这个，我心里就起了愤恨，这个神的殿里头摆的这么猪头呢，都把它抄了，就把猪头都给扔在地上去了。这么一下子，哎，我的醒了，一醒酱皮来了，叫洁净什么，这词儿就来了。第二天就讲这个洁净圣殿，洁净圣殿外表的圣殿就是教会，内心的圣殿就是洁净你内心，你内心里有污秽有罪，就叫不洁，你有形形色色的猪头摆在你心里头。所以我还记得呢，那时候虽然有神的末世，讲起道来这个手指头，有一个弟兄坐在我台底下，那时候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要说我也不是假的，就是不认识自己，自认为圣洁到一个地步，太圣洁了，你有罪，你里边有猪头，你里边不圣洁，就这么点一直点谁呢？因为他坐在我这个正坐在我的第一排中间，说我点他的时候，我一直点他，实际我不是点他。你有罪，你走猪头，你不圣洁，就这么点人家。其实那我也这么点，你有罪，这多费劲儿。说他正坐在台底下，把点点点，人家说了，我今儿倒了霉了，点的我干什么？人家怎么样？站起来了，加了一本圣经，悄悄出去了。一说我今天来听道来了，一天一直点的我干什么？你逗我干的事。今天呐、啊，感谢神吧。你有罪，这个手指头不敢轻易出来了，动不动我们都有罪，都攥拳头了，不敢伸那个手指头了。我们都有罪，弟兄姊妹，包括我在内，在神的面前都亏欠神。弟兄们常常把自己装在里头，别在这责备别人了，那你责备人都你里头都有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悔改认罪。弟兄们，亏欠神，污秽不洁，要对付自己，不敢的这么来，这样不敢了，这个手指头不敢这么伸出来了。这是经过一段对付的过程，把手指头缩回来，不对付你，最后人把人砸跑了。人保彼得讲道怎么讲的？讲道以后3000人怎么觉得什么？扎心，对不对？扎心，扎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应该如何行呢？我们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奉父子圣灵的名，赶快受洗得救。人家彼得扎了3000人，没有一个扎跑的， 咱们这一扎，扎的不是扎在心里头，扎在人那个脸上去了，所以不行啊。发热心大认为有用，那个哪儿能有用啊？没有实际的果效啊，这都是大小事儿，慢慢的对付。这是在山舍的心中，还真是那时候常有默示，常有默示啊。我还梦见一次什么呢，正在山上查经呢，在山根里查经，查经查经，山那边冒出个大光来，还有个响动，正如马太福音24章一样，咔，天上一个大的响声，一个大光过来了。我就说主耶稣来啦，主耶稣来啦，使劲喊。我就往家里跑，往家里跑。我妈妈在家里坐着，妈妈，耶稣来啦，耶稣来啦。我弟弟站在我妈妈的旁边，我妈妈说啥，耶稣来就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我知道我妈没问题，她现在肯定在天上。记住，还有别的梦，不说这个了。那意思那一年的光景啊，除了吃了一顿饭，除了吃一小锅饭，其他时间全部投入在读经祷告上，那光景实在是美好，神有特殊的恩典。好，也血气行事，有失败有得胜，这都是神的方方面面的造就和锻炼。谢谢主。现在我们还休息一会儿啊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进入真理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。主啊，我们还要把我们需要放在你的面前，求你这一次，求你无论如何得着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各方面的问题，但愿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你都把我们得着。主啊，你不得着我们，你不放过我们，你不要叫我们空空的下山上去。主啊，我们有最该对付的，让我们给我们力量对付罪。主啊，我们没有对付罪多读啊，前面的路怎么走法都求你指引我们，叫我们不但得救，靠圣灵行事，靠圣灵得生，也靠圣灵行事。求你叫我们弟兄姐妹都走在圣灵的里边，主啊，与神同行。听我们祷告，看顾环境，祝福不是我们的众志体育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就是做见证在山上的一段的光景是太美好了，真是在地如同在天，从各方面神独自的造就，没有请过假，一年当中没有下过山，在山上乖乖待了一年。谢谢主，那是我一生当中灵性上大基础的一个最好的机会。谢谢主。那么这话就临到什么了，这个在山上的时候，神叫我学习信心功课。神相信一句话，神负我们责任，神负我们责任。有的时候你自觉，有时候你不自觉，神都在负你的责任。因为我们是成了神的儿女，他管着我们，他负我们责任。有的时候他就你知道他负你责任，有时候你不知道他也在负你的责任。弟兄姊妹啊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话说这个在山上待了一年，对不对？这一年实在是回想起来是太不可多得的 体会了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哪位弟兄姊妹专门拿出一年功夫来，啥事儿都不管，就专门念了一年圣经，祷告了一年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这样的宝贵机会吗？哎呀，所以说神特别的太怜悯我了，一生之中，一生之中，这是我两个大转折，一个就是1948年灵性大复兴，一个50年带到山上去独自神的造就，谢谢主。那么神对一个人的造就，这是开端，还继续步步的深入，步步的深入。好了，那么俗话说，山上待了一年，那光景太美好了，太美好了。那么一年期满了，要不要下山呢？要不下山呢？这就是我谈一谈怎么下山。这是第五章，第五章叫为真道做见证，为真道做见证，也就是关于下山和山下的工作，下山和山下的工作。神看一个工人比工作更重要，神看个工人比工人比工作更重要。有什么工人，就这个工人能领导信徒走什么路。所以你看看，神为了啊怜悯恩待一个某一个地方的教会，他先兴起一些少数蒙他所用的人，有这么一个带头羊，就不愁下边几百个人他都顺着羊群脚中去。所以在神的眼中看，一个工人比工作更重要。所以在神所用的工人身上，从各方面都加以造就训练，叫他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。提到下山了，这话是50年3月份上的山，现在到50年2月底，这三年，这一年怎么样？就期满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一月大，二月小，二月里都是28天，对不对呀？啊，二月里的28天，大概在总在2月25、26号，山底下的弟兄写信给我说：“弟兄啊，你已经一年了，你要下山的话呀，就得服学了课程的。”就接着就等于蹲下一般了。那么那时候讲注册，就是你得学生有一个本学生证，要到注册组去注册，就是报到，人家盖了个章，你才有资格再继续学习。说是你要是来的话呀，我记不太清了，总是在2月28号那天是最后一天，你要是回来，无论何在28号以前赶回来。所以我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，我就禁食祷告3天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我这个禁食连水都不喝，连吃带喝全部禁食祷告3天。但3天干什么？专心求明白，问神什么？神呐、啊，我到底我该下山不下山了？这不上山很难吗？现在下山更难，我到底我下山不下山了？神啊，求你向我发命令，你给我话让我下山我就下，你不给我命令我就不下了。换句话，在山上待着怎么样？待着服服帖帖了。啊，祷告了3天，祷告了3天，结果什么样子呢？心里头如同一面镜子一样平静安稳， 祷告了三天，结果平静安稳，神也没说，圣灵也没感动说你下去吧，也没有感动说你别下去吧，就平静平安无事，神在里头，在我心灵里面平平静静的，如同一个镜子一样，那么平平静静，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。到我祷告的最后一天了，傍晚的时候天都黑了，这我就说了，那么到底我下山不下山了？明天就作废了，过期了，作废了。神还不向我说话，还不说，也不说对，也不说不对，也不说下，也不说待着，不说。神似乎神呐、啊、就在旁边看着我呢，我看看，我不向你说，我看你想你咋办。感谢神，我长了两条腿，我不会跑回去吗？那时候因为灵窍不开，这个灵窍不开啊，所以我们里头有个灵窍，这个不开，所以对一个是非判断都是迟钝的。所以到傍晚了，都天黑了，到底明天下山不下山？最后一天报到了，这时候因为还是不得到答案，所以我就说，神呐、啊、既然你不向我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也不说下去，也不说不下去，主啊，那么样子我怕得罪你，我干脆不下了，我就决定不下山了。换句话说，我那个大学在我心里怎么样？没有分量了。各位你可知道，我念的是北京大学呀，这是全国世界上都有名的一个大学呀，把一个大学这个原来上山以前放不下这个世界，现在神就练到一个地步，连山都不下了，学校不念了，不念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北京大学对我已经怎么样？应该圣经这么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啊！现在我这个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主耶稣基督十字架。就北京大学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我而论，北京大学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里头没有分量。上山以前，一是放不下世界。现在怎么样？把世界，因为神的怜悯，真的不在以那个为什么分量，没有分量。神呐、啊，你不向我出，不向我显明你的旨意，我不下山了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个回去念书就不念了，从此就专心祈祷传道为事了，因为你不向我显明的旨意。你把我带到山上来，你还得给我带到山下去吗？就跟神就这么样子。结果神说我就不吭气儿，神说我不吭气儿，我看你咋的。结果说我不下了，我不下了。不下了以后，山上不有生有个恩典院吗？那个都有几十号的那个神的仆人呐、啊，一听说有个年轻人不下山了，要开始，从此开始就走向奉献传道的路了，大家就欢喜快乐哟，为我感恩哦，感谢神，又有个一批小驴驹子出来了，大家就为我感恩，他那边一感恩，我在里边倒不得劲儿了，不如此了，是怎么了？那时候灵窍不开呀，不懂到神灵什么叫灵通不通，就觉得我住那个小房间那个一面坡那个农具房啊，那里边我待不得了，也是屋子有烟呛得和我跟我那个里头啊呼吸啊发生紧张，这屋待不得了，这种感觉都不懂，这不对，可是不知道灵窍 什么叫通不通不知道，就觉得不对，这屋待不了了，不能待了，这样折腾了三四天。后来没办法，我就没跟属血亲人商量，因为那些人都说感谢神，又出来一个驴驹子，他们一直往前轰轰我啊，出来了个，又出来一个丁姐妹，我们传道人是神招呼，不是大家轰的。我谢谢天父，神始终给我一个老主意，神招呼我，我明白，你说我，你到时候我找你去，你去哪儿了？神招呼我，神负责，我绝不会说神招呼我，你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就不相信，没这个道理。神招呼的我，我不明白，你明白，你明白也可以，只能做参考，要紧的得我明白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啊，感谢神，不下山。这一不下山里头的光景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如同家里屋子里有烟，呛得慌，不能再在这儿住了，住不下去了，屋里头呛得慌，里头顶得慌，不懂这个灵里的事儿。后来那时候山底下有一位老仆人，在山底下一个教会的领培灵会，我就骑着自行车，这就是待了一年第一次下山，中间没有请过假，第一次下山啊，不，这话说错了，中间下去一次是有一个灵修会，我在这去过一天，这一年这是我下山最后下山，但是不是搬家，我是请问的老仆人去了，这个老仆人我就跟他交通，我说某某，我们叫叔叔，我说某某叔叔，我说跟你谈一件事，我说如何如何如何，我是怎么上的山，我现在一年期满了，现在我下山，我怎么进食祷告，神也不理我，也不说是，也说不说不是，你说我就决定不下了，我一觉得不下了，我这里头屋里头有个烟呛着我顶着我，我就觉得不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请问他，所以啊，这个老夫人呐、啊，所以我告诉林姊妹，你在灵里头有这种各样的困惑的时候，你请教请教年长的，不管是姨姨、叔叔、奶奶、阿姨，没关系，比你年长一些有灵力有经历的人，他们会给你一些个帮助。所以我就请了这老仆人，老仆人听了以后笑眯眯的，笑眯眯的，人家老仆人其实明白了，我还糊涂呢。人说你当初听见神跟你说上山，是的，怎么上山？修学一年，多少一年？是停学是修学，停学就是不念了，懂不懂？修学是暂停，是修学是一停学。我说是修学，多少一年？从哪时候起？从1950年三月，到啥时候为止？到1951年二月底，一年期满。哦，你没听错吧？我说我没听错。好，老仆人说了，当初怎么感动的？我是修学一年，上香山读经祷告。那回来当主席那段那话我也没告诉他，修行一年上香山读经祷告。哎，老仆人就问我啊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妈妈你们家里吃饺子，你妈妈给你一个醋瓶子，让你到小铺去打醋，你去不去？我说当然去了，去了以后还回来不回来？我说当然回来了。 这时候灵窍还不开呢，当然回来。但是那就奇怪了，你妈妈叫你去是没叫你回呀，我现在还用叫呢，去打出的意思不就等着吃吗？等着吃，打了出我不回来，老歹小偷待着，这是怎么，这就不对呀。你妈没叫你，那还用叫吗？是不是让我去的意思，到时候就该回来了。哦，小弟兄啊，你真宝贝呀、啊！你这个道理明白了，神一年前就跟你说清楚了，休学一年，休学一年。你满了，你就不应该回来了。你神一年前就跟你讲明白了，你怎么还让人是神还要说话呢？哎呀，可也是。笑开了，不对呀，应该回来，神早就说休学一年，怪不得这里的呛得慌，顶得慌，待不住了，这叫啥，灵里头不通了，圣灵在里头不安了，不对，你今天不回去不对，还是应该回去。所以老仆人这么一用这个小例子这么一解释，恍然大悟，哎呀，可也是啊，可也是，是可也是，学校的事情已经耽误了三四天了，已经作废了，过期了，报到日期做过废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你得存心向神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领会错了，只要你心向神正，你走错了路，神都会从错里头把你带回来。问题你心正不正，你向神的心纯不纯，只要向神的心，主啊，我是为了寻求你的旨意，你不发命令我怕得罪你，我没敢下山，我其实长了条腿，我骑车就下去了，但是虽然是我怕得罪你让你伤心，所以我就不下山了。但是你这个错误是你悟性不够，现在明白了，应该下山。神一年前早讲明，可是机会没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虽然如此，心里都不后悔，为耶和华神所做的事情不后悔。也没说哎呀可惜呀、啊、这么好的北京大学没了，没有这个。感谢神，错在你身上，错在神身上，这里边有安慰，有平安，有喜，没关系，错是错在你身上。我不是没有两条腿不会下山，我是怕得罪你。好了，我们开家庭会议，我就做见证。当然上山之前做过见证，开过两次家庭会，因为父母都信主嘛，这回又开一个家庭会，就说我来龙去脉下山前后经过。我说我怎么理解的，后来我决定不来了，后来怎么样的明白了，应该回来下山。其实当初神说清楚了，休学一年，上香山读经祷告，回来干什么？人家早就告诉你回来干什么，把事儿都给你安排好了，那时候灵窍它就不开。这一做见证，我说已经耽误了四五天了，过期了。我妈妈是个没文化的人，我妈说，孩子，妈把你奉献了，当着小羊给你奉献给神了，你这么办，明天到学校去问问，出于神的，不行了他还让你念，不行了不让你念，干脆不念了，从这儿传道去吧，妈把你奉献了。我感谢神，关键时刻我妈没有文化的人，她能说出这种话，我心里大得安慰。我妈妈理解我，她同情我，她懂得我，就这么办吧。我们第二天我就到学校去了，到学校去了，跟人家租车组 那个负责人一说我是哪一班哪一班的，因为有点事情耽误了没有回来，已经过了不是四天是五天了，按说这已经作废了。我说这样情况下您看我还可以回了晚了还可以再继续念书吗？谈完以后我心里就祷告主，就看这一下了啊，就看这一下了，人家说行那就念，人家说那不行，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，那咱就干脆从此怎么样专心祈祷传道为师，主有你的功。人家个租车主拿一个大章，我一说行不行，人家也犹豫了一会儿，帮一盖上，哎，晚一点晚一点吧，没关系，就这个帮一盖章。所以我大学有继续念是这么念的，就这么念又念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的当初的感动，上香山读经祷告，这事都完成了，回来干什么？上主休息。书是这么念的，经过这番事情我学了什么功课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心讨神的喜欢，我们的悟性有限，有时候把神的话给领会错了。只要你心先心存诚实，你错了神也会负责把你带到正路上来，问题你心正和不正。就这么样回到了又念了书了，说念书是念书了，这个北京大学在我身上就等于啥呀，死而复活，没有分量了，没有分量了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死了。回来以后好，正赶上也把下边我介绍，北京有个基督徒学生会，基督徒学生会全部是学生，基督徒的学生，大学生为主，中学生为副，小学生没有，都是那帮二十几十七八九二十来的，得那一步六可宝贝了。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叫基督徒学生会，基督徒学生会每年他们都有，每年都有毕业生出去，所以每年要改选一次。那么我是把51年三月份回去了，正好赶上改选。我改选的时候，我心里明白，用不着选，神早就跟我什么，就说这个事儿，我心里明白，让大家选去吧。选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果然就把我放在弟兄姐妹当中，服侍弟兄姐妹，学习侍奉。我哪儿会侍奉神？200人呐，都是学生们呐，我哪儿会学习侍奉？就这么样的，我真就在名义上也就当了这个主席了。我家的姊妹是个副主席，我们俩是同工，懂不懂？我主要负责弟兄的工作，他负责姊妹方面的工作，我们俩工作同工四年半。那时候的思想得干净利落，从来没想过动个心眼儿。这个姊妹是我的，从来没想过。等到婚姻的时候，我再提着我那个。就这么样回来了，哎，果然就按着神当初的应许，就这么样的都应验了。回来以后赶上1951年，全国有一次叫思想改造运动，改造什么呢？就是说旧社会，我们这些人都从旧社会过来的， 现在新社会这个共产党掌权了，就说新社会你们的脑子都是资本主义的思想，都要改造改造，这叫思想改造。所以那个北大全体教授师生员工学生都停工停课，专门集中的大礼拜堂里，大的礼堂里头，大家上课上了20天，请一位哲学家叫艾思奇，这一位很出名的唯物论的哲学家叫艾思奇，听他亲自给我们讲课，那是很荣幸的，能听到艾思奇讲课，那是一般听不到的。所以感谢神，改造思想嘛，用唯物论的理论来改造你这个思想，其中里头就是主要两个核心，一个是人是猴变的，第二个是劳动创造世界，就这么两个观点，让这位大哲学家讲了20天。感谢神，对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，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几千人坐在一个大堂里头，我都往前边转，往前边坐，认真的做笔记，认真的听，好好听着猴咋变人，认真听。哎，没想到听完了你拉倒了，听完了分成小组，每10个人一小组，每10个人一小组，每个人都要发言，都要表态，你通过20天的学习，思想改造了没改造，你搞通了没有，都得这样，10人一小组。那么我们的小组里有10个，有俩基督徒算我，前边8个人都发言了，怎么发言了啊，结果我搞通了，人家是我妈说的，原来是什么有老天爷，胡扯，这回我明白了，人是猴变的。一说这个，小组长就点头笑眯眯的在本上记上了，通了一个，改通改造通了一个，人家明白，哎，8个都通过了，到第9个轮到我了。你是我大叔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在我上课的时候啊，听这个猴变人的时候啊，我里头有这种感情。我是让你这个艾思奇在下边迷糊，这个几千人都在让你迷糊的。我说巴不得有个机会我上讲台讲讲这个人怎么创造人。神怎么创造人，由你讲的，有机会我要讲一讲，但是当然不可能有这个情绪，所以在小组领导我了，第9个人发言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我现在还记得我说话的大意，轮到我了，这一次学习我本人没有收获，一听没收获，大家就怒发冲冠，敢有一个人说没收获，个个都有收获了，你说没收获，这就开始斗争，开始斗争。哎，我说同学们安静，那时候真是圣灵和我同在，平静安稳，不知道害怕，同学们安静，请安静，咱们思想改造，思想改造，谁把思想改通搞通了，我就改造啊！你搞不通，我怎么改呀？说那你说你怎么搞不通？你说，我说让我说，你说，我说那个猴咋变的人呢？那不老师讲的吗？经过10000年吗？经过上亿万年吗？猴慢慢变成人，原来是猴，变，经过10000年了，懂不？那假如时间长了，10000年，变成人了。哦，我是经过10000年呐， 不是昨天是猴，今天就是人了，那不是老师讲的亿万年吗？我说问题我就在这儿呢。亿万年，今天世界上猴是猴，人是人，中间变那个又像猴又像人，半成猴半成人，又像人又像猴，中间变那个东西，猴不猴，人不人，人不人，猴不猴，那个东西在哪儿呢？今天世界上只有两头，没有中间，这个怎么就是猴是进化到人了呢？但是神就给我这个胆量，就做这个见证。啊，对了，我一开头说那个，我说我不承认，我这次学习没收获，因为我不承认人是猴变的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把这个观点就亮出来，我是基督徒，所以大家就气得不得了，气我也没害怕，我就说，你说既然猴变人，那么中间猴不猴，人不人在哪儿呢？我这么一问，大家都傻了眼了。哎呀，意思说，也可也是啊，就是啊，中间缺那么个东西。那么没有这个东西，你这让我说猴变的，怎么证明猴变了人呢？这一问，大家傻了眼了。我说你还有什么思想？我说我还有搞不通的呢。神给我力量，敢说，敢做见证。今天轮上我了，在小组里十个人，你把我拉到台上好好让我讲讲，我也敢讲。你还有啥搞不通？我说还有搞不通的，什么都不通。我说劳动创造世界，这个世界怎么讲？什么叫世界？大家也谈出了啥叫世界。我是今天这个宇宙万物，太阳、地球、月亮也是劳动造来的啊！我说自行车没有钢铁造不了自行车，那叫制造，不叫创造。你说神也奇妙，那阵我就有这种智慧，这是出于神。我说那叫制造，不叫创造。创造是由无变有，叫创造。制造没有钢铁造不了自行车，那么请问钢铁是从哪儿出来的？钢铁都知道山上埋着那个铁矿，那么那个铁矿是谁把那个铁矿塞到那个山里头了？一问这个大家也傻了眼了，也傻了眼了，是不是？我说那个太阳，宇宙的太阳、月亮，这个宇宙世界也是劳动造的。我如果那大太阳是人劳动造的，那今天何必发明电灯呢？家家户户挂一个小太阳不就完了吗？这是原话，我今天跟大家这是原话，荣耀归给神，原话。家家户户挂个小太阳，大太阳都能照，小太阳算个啥？他何必发明电灯呢？把大家气的。你不要凭你说，你给我写的，我说我写，给我纸，给我一张纸，那纸就有这么大，这么大的纸，给我一根铅笔写的，写的字儿有。纸盖大，就把我放开说这些话写在纸上交上去。现在在我的档案里头，这张纸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交给他。感谢神，荣耀归给神，这就是为神怎么样，为真道争辩。感谢神，你们都听见，人都是肉长的，我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勇气和能力？出于什么？神。再加说，我清楚重生什么？所以说起来又说到老根上去，还得重生得救。如果你这个人就不清楚重生得救，人说猴变人，你哎呀也有道理呀、啊，可也是，那你就完了，你信仰还有啥呢？你。 我清清楚楚经历了神怎么样重生我了，你再咋说我清楚，神生命改了我了，我里头有圣灵了，这些事情谁能跟我否定呢？所以今天遇见了问题了，胆大胆有胆量，放着胆量为主做见证，不承认的猴变人，劳动创造世界是创造了物质有限的东西，眼见的东西，所以板凳是木匠做的，那叫制造，不叫哪个木匠也不说我创造了一个桌子，没有桌子，创造是由无变有叫创造，由有变有那叫制造。哎呀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这一座建章不要紧，我在全北大就是出了名了，全北大师生员工教授里头出了这么一条好汉，胆敢承认，不承认猴变人，胆敢承认劳动不创造，创造世界不承认这个创造，我就出了名了，一鸣什么惊人啊，这一下子我全北大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从那儿开始助学金不给我了，我每月都得助学金呢，不给了，说这种人脑子不开窍，花岗岩的脑袋还能培养这种人，我也就时刻准备着退学，退学，人家一看我们大学能名牌大学培养这么一个顽固分子，回家去吧，种地去吧，有这个准备，感谢神，在所不辞，你多认识，回家吧，好，感谢神，我回家，我进大学就不念了，因为啥？